干旱水之地，我渴慕你。在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必定安稳。我能同你如影展翅上腾，在干旱之地。在干旱水之地，我渴慕你。
人求建华，我人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密隐蔽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得胜，得胜有余，赞美主。
请坐。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六位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年轻是因为他们都比余弟兄还年轻啊。他们要上来为我们做这个每一个人都只有30秒钟的一个见证。那他们要表现他们年轻的这个活力，他们要见证他们怎么样开始学习来背诵经文，他们有一些的见证。那最后他们也会一起来背诵一段的经文。好，我们请他们六位一起上来好吧。六位。
大家好，我是101组的佳佳，然后就我分享一下我背圣经的这些 最开始就是于叔叔说要背圣经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点感动，说要今年要背圣经，但是没怎么去执行。但是后来有一天主日，然后我跟汉兰阿姨他们，我跟汉兰阿姨约好就是一起来教会。然后在车上的时候，汉兰阿姨就拿出手机，很认真的在那里背经文，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汉兰阿姨还给我看金鸡叔叔背经文的那个视频，然后就像金鸡叔叔像小学生一样在那里很认真的在背我，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感动，我就说我们的记忆力应该比金鸡叔叔汉兰阿姨他们好一点，所以我也要下定决心要背经文。然后所以我就知道就是身边有属灵的长辈们是我们很大的祝福，然后我知道我可能就是也不能坚持每天很好的背，但是我就想说这一年365天我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就是总比不背的好。然后就然后之后每天早上都会很期盼的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什么，然后就像期盼神每天赐下的玛拿一样。然后一天当中我也可能去忙其他的事情，但是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思想今天的经文，然后这是帮助我持续住在主里面的一个途径。然后当我与主连结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与主的关系越来越好，然后我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然后在教会当中也会更有心的来服侍神和服侍人，然后在家里也会懂得怎样更好的照顾家庭。然后我就现在就来背一下我今年就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11章11-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必时常看顾那地。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 campus 的 Daniel。 然后这次的背经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我发现当我对神认真的时候，神也会对我很认真，神会在我的生命中赐下很大的医治。然后这次的背经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神我就不会很害怕神，因为我以前觉得当我读不懂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的态度和心态没有放正，所以神就会不喜悦我。但是这次的背经给我一个态度，让我表现，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现我对神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就是就算理解不了，我也愿意把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很喜悦，然后圣灵也会帮助我的软弱，所以我这次来背一个比我爸背的更厉害的筹码，就是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大家好，我是来自雨林兔的林立文。就几周前我们小组提议要背那个今天的主题经文，然后我就跟我家姐妹就回去花了一些功夫就把它背了下来。以前我自己就觉得背经文好像有点死板，心里挺不情愿的，但是这次背经文的一点小得着却让我有了一些改观。就是我发现就是背的经文可以帮助我理解以前一些不能理解的经文。就比如说以前我看那个马太福音21章33节那个关于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以前我看的时候不是特别懂，后来我背了主题经文之后再重新再看一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里面说的那个 葡萄园的园主指的就是上帝，然后那个被派去收果子结果被杀害的那个儿子指的是耶稣，那些凶恶的园户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结不了果子的不能结果子的恶人。然后这个小得着其实让我还蛮开心的，我就心里面就多了一些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我就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再接再厉背更多的经文。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大家好，我是 Campus 的 Zoe。我想过无数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事情，但从来没想过要背圣经。去年我们 Campus 的有一半的弟兄姊妹年轻人都大概背了至少一章的罗马书，我一节都没背下来。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太老了，背不下来了。然后但是今年的退休会上，就同工会会上就学习到了，就要如何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所以今年在我的励志卡上也写着说要背每日的经文。但是就很感谢神，就是在因为背圣经的过程中自己也会认真的读，也每也时刻也要想。所以这样子一天的下来，就神的话也在不知不觉的改变我。就好像每一天生活中遇见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通过那个经文在对我说话。所以就很感谢神，就在这样子神的话也是在一直洁净我的心。我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就是申命记32:9-12。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就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撑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 Rainbow 三组的刘宇杰，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惊讶，我居然会做一个背经的见证，因为我觉得这是不敢想象的。我认识我久一点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我是那种非常容易就是三分钟热度，每次都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但是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的人。就以前我很想早起，但是每次都是说什么让梦想喊我起床，但是发现梦想也不管用。所以说，但是我今年很诧异的是，我当时对就是特别想要背圣经，我就在新年的励志的那一项就写了我要早睡早起，我要背圣经，然后我就能够把圣经就是坚持了背了30几天，这突破了我的历史记录了，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感谢神。我每天都会把我当天背的经文发到我们小组的那个群里面去，这样的话如果大家看不到我发的那个经文就知道我没有背，这样的话也就是对我一种鞭策。然后在背经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原来有很多自己读出来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经文，在通过背就是觉得反复咀嚼，就真的是很多意思就出来了。特别是我在背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然后真的是让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神却愿意让我来给他做见证，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比如说约翰福音17里面就写到耶稣的一段话，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成圣，自己分别为圣使，他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大家好，弟兄姐妹们，我是来自 Rainbow 二组的徐鹏，我也非常意外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的背经见证，因为我虽然一直在背，但是总是背了又忘，但是说到感动还是有一点。我信主的时间不长，读这些读或者是背这些经文的时候，总感觉非常的艰深。但是我总是相信我。这些话流淌在我的心里面，可能会以一种某种方式会影响我。尤其我读到下面这段经文的时候，背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在老家，他们每周都会去教堂做礼拜。我那个时候不理解，但很奇妙的，现在我也是每周来教会。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在他们家里的春联上或者挂历上，都是神的话语，上帝啊，或者是圣母、慈恩福之类的话。我虽然以前没有信主，但是基督教给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看到我的爷爷奶奶是非常平和、非常安详，以及也很难能可贵的与世无争。尤其我爷爷走的时候，他没有让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在准备考研究生。后来我想，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好像因为这些一定是他以前读过的，就好像我在跟他聊天一样。然后前两天在跟我奶奶视频聊天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他只是大声的呼唤我，然后我就感觉，虽然80多岁了，他整个生活特别的知足，特别的安详，也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去逢年过节的去看他，所以感谢主，虽然不能给我们那种长命百岁的奢望，但是给我们一种简简单单的平安。下面我这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许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3 2 1，唯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
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Amen。
不只是白头发的人可以背圣经。好，刚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他们愿意这样子来背圣经，真的是很感动，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阿们吗？是不是？前两天呢，因为我们才从外地回来，所以几天都没有时间去买到市场去买菜，所以家里面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只有麦片，还好麦片还剩下半桶啊。那吃了两三天呢，结果有一天早上余弟兄看见桌上又摆了两碗麦片，他就很无奈的说，他说今天还是只有麦片啦。好，然后他就说你祷告，所以我就祷告，我低头祷告，我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吃麦片。虽然它跟玛纳一样淡而无味，但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才头声音一落，头都还没有来得及抬起来，他就在旁边说，他说连主耶稣也都会烤几条鱼给他的门徒吃。 我想跟这个花花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而比的话，读圣经实在是一件淡而无味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现在哈，我们听了那么多很炫耀的、很激情的、很动感的、很啊，这个很挑动我们、很让我们很很多很多感觉的那些歌曲以后呢，我们再来听传统诗歌，我们都会觉得很没劲儿哈。那就不用提说今天我们还要来读圣经了。所以现今的基督徒，现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呢，是不怎么读圣经的。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怎么读圣经的话呢，那你是一个你是在流行的里面啊，你没有落伍哈。那现今的基督徒他不读圣经，那他怎么样呢？对不对？那就比较是攀比，是我们今天对神学的理论的认识。对很多专有名词我知道的多少，一讲我马上就晓得，听过哪些名人讲道啊，看过哪些畅销书，这个基督教的畅销书我看过啊，哪一个作者我如数家珍，我的部落格或是我的微信到底有多少的追随者，我写见证有多少人看，评论一下哪一个基督教的电影它的优缺点啊，甚至我去过哪些的地方，到底几个国家参加过短宣，参加过宣教，但是我没有时间读圣经，也没有这个胃口来吃这个淡而无味的玛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教的一个风气。所以，如果你曾经待过在大学的团契或者大学的教会 college 的这些的 church 的话呢，我想应该这个不是对你来说不是一个。surprise, 对不对？不是一个，因为学校大学的团契、大学的教会，年轻人很多的团契，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新兴的教会 ，emerging 的 church 不鼓励读圣经的。读圣经是一个很落伍的事情。那不要说我们不读圣经，可能我们圣经都不用拿出来，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需要的，有人讲到圣经的时候，我只要拿手机或者拿我的 tablet 拿出来一 search, 我马上就能够找到要的圣经的经文，所以根本不需要读，也更不要说要背。所以感谢神哈，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祝福，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吹起了一股读圣经的风气，而且还是背圣经的风气。好，所以不管我们啊，我那天问年轻人，我说你们哪些人在背圣经，有一个弟兄他就说，哎呀，他说我每天都背，但是我背了又忘啊。我说没关系，我也是，没关系，对不对？当刚像他们刚刚做的见证一样，当圣灵把这些话流通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产生它的果效。神说话跟我们人说话是不一样的，再有名的作者，再畅销书的作者，他说的话都还远远的不如神说话。神的话一出来，他就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读他，那像这么多六个弟兄姐妹，其中一个十二月才受浸，啊，他们信主的年日都很少，可他们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他的甘美，知道主的话语。你看他们六个人讲的，得到的祝福都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啊！主的话语在他们六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果效，带来不同的祝福。相不相信在你我？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神也给我们特别预备了一个礼物，特别预备一个祝福。当我们读他话语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来祝福我们。好，那所以我们的麦片呢，也解释一下，我们早上的麦片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我们除了拌面的本身，我们还加了黑芝麻，我们还加了果干，加了亚麻仁油，加了核桃啊。一碗麦片可以从早上吃到下午，我都不饿啊！所以你们早上的时候出门前一定要吃早饭啊！除了吃早饭，希望我们也能够得着那个灵粮，我们早上吃的饱足，这一天都很舒服，是不是？一天都有力量，因为早餐那个玛纳，为什么早上出去吃，早上去捡玛纳呢？早上吃很重要。你一天都活在主的话中，一天都因着主的话，我们也住在基督的里面。 那上一个礼拜呢，余弟兄用诗篇第一篇讲到住在溪水旁，大家还记得吧？刚刚他们背的这段圣经。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个月所讲的住在基督里。我们从诗篇27篇来看住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把诗篇的第一节一起来读到第六节，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神的殿是神与他百姓同住的地方。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神特别对摩西说，你们要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的中间。而且神的殿或是神的 tabernacle， 他的帐幕，也是神的百姓与周围列族一个分别的记号，因为只有他们有神的殿，有神的帐幕。在神的殿的地理空间里面，与至圣所不同的距离，就说明不同敬拜者与神的距离，对不对？你们知道在神的殿中或是神的 tabernacle 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对不对？一步一步的，不同的人只能够到某一个地方，你这个跟神能够亲密的程度，跟你只能到达的那个地理位置有，这就是你的一个界限。好，但是大卫呢，他太可慕了，他不是利未人，他也不是大祭司，他 not supposed to， 他不可以，他照理来说他是不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那大卫太渴慕神了，他不愿意说我今天我只跟神，因为约柜在旧约的百姓当中，约柜表明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同在，我不能够只跟神遥遥相望而已，他不能够仅仅满足在这个地方。所以到后来当大卫登基的时候，登基以后，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迎到他的耶路撒冷来。那他，而且呢，他不只是这样，他还为特别，他不能够建殿，因为神说你流太多人的血了，你是一个 soldier， 你是一个 fighter， 好，就我不要你为我建殿。但是呢，当他把这个约柜迎过来的时候，他不能够建殿，但是却为耶和华神的约柜盖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当这个约柜迎过来的时候呢，他这个一国之君，他不怕人家的耻笑，他不顾自己的体面，极力的跳舞来表明他的高兴和欢喜。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应该很熟悉哈，诗篇96篇那个地方非常的熟悉。那据说呢，这就是大卫当初在那里迎接这个，把这个约柜迎过来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激烈的跳舞，然后他做了这首诗歌。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因为呀。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想象哈，当我们的这位大卫王在那里把那个约柜迎进来的时候，他穿着白色的以弗德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啊，用他口中能够所说的话，能够表达的呢，他在那里整个人在那里极力的向神来敬拜，向神来赞美他，把他的欢喜快乐来向神来述说。那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约柜安置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帐幕的里面。那我们都不晓得那个里面是怎么样，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描述哈。但是很多的人呢，考古啊，或者是他们研究的圣经的历史的呢，他们给我们描述呢，大卫的帐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没有所谓的外院内院，更没有所谓的圣所至圣所，中间更没有隔层幔子，也没有关一个门。啊，所以大卫呢，他随时他都能够进到这个大卫的帐幕的里面，他就能够进去，他来亲近神。而且他在这个帐幕的里面呢，他还设立了立位人在那里24小时在约柜的前面来侍奉神，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神。这个是大卫的帐幕。那大卫的帐幕虽然不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描绘它的尺寸，没有描绘它里面要摆设的家具，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却被常常被提起，甚至在阿摩斯书这个先知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新修造，像古时候一样。那这一节圣经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曾经被引用过。所以知道大卫的这个帐幕并不是只有大卫这一个人，他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好像说他可以在那里与神面对面，神也纪念。一直到了后面1000年2000年之后，神还要记得把这件事情记录在他的圣经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一个诗篇，27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大卫的帐幕或是神的殿，在那个时候，在大卫的时候，神所居住的地方，神的殿对大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那很多的人说这个诗篇27篇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到底是在他什么时候写的呢？那有人呢是觉得说可能是在他早期逃难这个扫罗的时候写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呢譬如说像一些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说，他这是在他逃避押沙龙，甚至是逃避押沙龙之后，押沙龙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在后来呢又再一次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2章16节第17节那个地方，他征战之后回到他的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家中，他写了这首诗歌。那大卫的这个一生呢，叫危险四步，高低跌宕。所以这样子的，他写了那么多的诗篇，那他所写的诗篇呢，其实是像所罗门他的儿子的一生非常的平顺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这样子的人是写不出来这样子的诗。好，所以当我们在读大卫的诗的时候呢，实在是他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然后再加上在这些丰富的情感的背后，他有他极为不平凡，而且非常这个也可以说很丰富的人生，做他的这个写诗的一个背景。那有的人呢也认为说，这第三篇诗篇的第三篇跟诗篇的27篇是大卫在同一个时间所写的。在诗篇的第三篇呢，大卫也同时说，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来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来攻击我，我也不怕。 当我们来看二十七篇跟诗篇第三篇里面，我们在特别是二十七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他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用对他连接的这个对联的方式呢，来强调说他里面一无惧怕。但是其实他是惧怕的，对不对？人在惧怕的时候才要说我不怕，我不怕啊，谁怕你？其实是我很怕的时候，我就会这么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他就半跌扑倒。这是我心里面多盼望，我现在我就希望他那个我的仇敌就在我眼前就倒下来。虽有军兵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再说一次，我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你想说，今天他不，如果不是他在信心的里面，若不是他过去对神的经历，若不是他今天他在神的，在他的里头，他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和依靠，他说不出这样子的话来。啊，因为他会完全被他的那个天然的个性，被他现实的环境就整个都掳掠了。那个坏害怕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但是当他只有在害怕的时候，只有神能够让他里面能够说出这样子的宣告。那这样子的信心难道是大卫一开始就有的吗？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哎呀，因为大卫他可能神特别恩待他，所以他有信心，所以他能够今天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说这样子的话。不是的，大卫的一生从神选召他开始就是充满了危险的一生。他从来好像几乎没有喘气的时候。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有关这个大卫 的人生，他做王以前他就被扫罗嫉妒到恨之入骨，不杀他不罢休。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神在各样的危险中暗暗的保守他，存留他的性命。他每一次都觉得他可能已经死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发现就是神暗暗的保守他，存留他的性命，反而到最后扫罗丧命了。那好不容易他做了王，以为可以安逸一会儿，没想到在他里面的罪，那个罪性又让他迎合撒旦在他身上的计谋，让他的私欲，他的被私欲牵引诱惑，犯了大罪。为了这个罪，他丧了他的儿子。他在醒悟之后，他的忏悔、忧伤、痛苦，其实从他的诗篇里面，是很少人能够看到一个人在他犯罪以后，他能够写出那样子的深刻的忧伤跟痛悔。很少人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羞辱和痛苦是他的自己。过去他的敌人是别人，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他的敌人是他的自己。那个叫他羞辱的，叫他痛苦的，叫他自己害怕的，叫他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甚至让他受到极大的这个艰难的，在他里头的是他的自己所造成的。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和暗弄两个人互斗，暗嫩又被亚沙龙给杀死了。然后亚沙龙又阴谋叛变，被迫大卫逃离王宫。在逃离的半路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大祭司把约柜给搬回去，因为他不忍心神的约柜再与他一同的来逃亡。所以当在那个路上的时候，这个约柜离开，他叫他离开的，他们回头走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回过头来，他赤脚蒙头，一边流眼泪，一边往山里面逃去，因为他必须与神的约柜分开来。逃亡的期间，大卫受到各种的待遇，看尽人性的丑陋现实。后来大卫的大元帅约押违背大卫的命令，杀死了亚沙龙。你想，不管怎么样，这种是他的儿子，但是约押里头有他自己的 agenda， 他把亚沙龙给杀了。他怀着无比的悲痛，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圣经中记载 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记载了各样的人情冷暖、政治的险恶和诡诈。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坐在宝座上，头上重新带回那个归辉煌的冠冕，他心里面也一定是百感交集，没有什么喜乐。接着又是他们的国家里面有三年的大饥荒，为了畸变人只好杀了扫罗的子孙七个人，他就在那里处理这些的事情，处理他们的尸体。然后就到了21章的后半，与非利士人征战，这个时候大卫可能已经60好几了。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在撒母耳记21章这个地方，他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战，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这么老了他还下去接战，对，才重新得回这个王位，他还需要再巩固，对不对？还需要处理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还得面对他们外面的那些的这个素来的仇敌啊。这个时候呢，大卫就疲乏了。仆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的刀。但是希鲁亚他的元帅的儿子亚比帅帮助大卫攻打非利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以后你不可以再跟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这个一生都在战场上厮杀的这个君王，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认识到他自己的软弱，他认识到他再也不是像从前一样是那个百胜将军。我想他的里头一定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受，是不是？如果这一首诗真的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写的，不难想象当他从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一场征战几乎丧命，有一个人拿了一个300舍克勒的枪，又是新的这个刀啊，这个人呢、啊、要把他杀死的时候，还好他中间有一个勇士过来救了他的命。所以当他回到这个大卫的帐幕，刚刚我们看的那么简单的，我想他可能衣服身上的血迹都还没有沾满，可能他就去进到大卫的帐幕，坐在月柜的前面。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啊，开头他就宣告说：“耶和华神是我的亮光。”在这个很漆黑的世间，在这个尔虞我诈，外头黑，里面也黑，我里面也昏暗，唯有耶和华神是我的亮光。唯有当我来跟随你的时候，我才能够不在黑暗里面行。也只有你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障。黑暗的权势要来害我，寻索我的命，但是神做我四围的盾牌，他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我躺下，我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耶和华神啊，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所以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但是我的心也仍不害怕，惊魂甫定。但是他在这里，当他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说，虽然有那么多的危险，但是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但是我必仍旧安稳。这是大卫他对神的一个信靠。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已经是他的晚年了，大卫这一生他受过很多的尊荣，受过很多人的夸奖，受过他的荣华富贵，可能除了他的，可能至少前无来者，可能他后面的儿子比他更不得了，因为他懂得怎么过生活，大卫不懂得过生活，他一路都在征战，对，好像马不停蹄，还像个陀螺一样子。但是呢，他也受到他有很多的成功。啊，但是呢，他也遇见了很多人性中间的各种的黑暗面，各种的，他 他尝遍了各种的冷暖，他享受过荣华，但是他也潦倒到可能没有人有那么潦倒过。他又受过尊荣，但是他也可能被羞辱到没有人受过的羞辱。他又得胜，但是他失败却是他的一生的记号。自己的软弱却是他永远都不能够磨灭，所以他说 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今年晚年又刚刚经历了一场差一点丧命的这个战争，这时候他坐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如果你是他，你会不会想说新年新希望啊，心想事成，你还想要什么东西？这时候他坐在，你想一个六十多岁人，他不知道他七十岁就死了，但是他的身体渐渐的衰退，经过这一生高低起伏跌跌荡荡，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要寻求。过去我寻求了可能不止这一件事，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但是今天神啊，我坐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没有改变，我还要寻求。其他的事情可能我改变，很多的事情我都改变，很多的事情我过去觉得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事情我过去觉得我没有办法没有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非常的宝贵的，但是今天耶和华神啊，你这位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障，是我的高台的神，我只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而且我还要寻求。就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不晓得你会是哪一件事情，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只有神值得这四个字，只有神值得这个字，四个字，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住在神的同在中。如果有任何事情会再让我与神的同在离开，再让我能够要与约柜相离开，神啊，我不敢，我再也不敢，不要让我再与你相离，我再也不要像那个情景一样赤脚蒙头痛哭流涕的离开你的同在。任何人任何事与神的同在一比，通通都不值得。不止我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在他的殿中我还要瞻仰他的荣美。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大卫不太能够体会耶和华的荣美，太多的事情吸引他了，对不对？外面的俊男美女，外面的功名利禄，外面的各种的成功啊，外面各种的这个灿烂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只有你，只有你啊 ！I want to hold on to your beauty。那样子让我的眼睛不离开你的荣美，我就想要来看你，我就想要来瞻仰你的荣美，因为你实在是美中最美，再没有人比你更美。The beauty of our God。与我们的神相比，在大卫的心中，那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那个美丽通通都褪色，甚至可以说，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看尽了很多旧造的丑陋。这个时候，他就特别 appreciate， 特别珍惜，特别能够欣赏，特别能够看出来那个神的美丽，那个神的荣美。不只是 beautiful， 不只是 beauty， 还是 glory， 对不对？中文的声音翻译的真好，是荣美，荣美，就是说他懂得欣赏。其他的东西，他过去所追逐的，但是他发现在他追逐这些其他美丽的过程，那些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落井下石，那些他看见的那些的黑暗，看见人的无能，看见自己的罪性，看到没有除了神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的拯救，除了神是真神，没有任何其他的神。这个时候他从心里面说，神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我要瞻仰你的荣美，因为只有你是荣美。我也要在你的殿中来向你求问，神非常的在乎有人来向他求问。所以大卫他摸着神的心意，他知道他要来寻求神。他很多的时候，他过去因为他不寻求神，所以他吃了多少的亏，他落下了多少的后遗症。他在因为不知道寻求神，所以呢，怎么样落在仇敌的手中，怎么样被他自己的罪所辖制，怎么样的受到各种的羞辱。但是今天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来向你来求，要来寻求你，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也是大卫说的，对不对？少壮狮子都还缺食忍喝，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他什么好处都不缺。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来寻求神，是谁？也是只有一件事，不可少的一件事。玛利亚，对不对？那个用香膏来抹主的那个玛利亚，当主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他的眼睛他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的心都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想要知道今天神的儿子要来对他说什么话，还是你那样子的渴慕来能够与主耶稣能够一同来坐席。他就坐在他的脚前，其他的东西不吃不喝都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心，对不对？所以今天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那是 the best above all， 他是最好的一个福分。今天大卫在新约之前1000年，他就已经看见神的荣美，他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来求问寻求他的面。在他第八节里面他用来寻求他的面，向他来求问，不是问说，哎呀，我能不能，我可不可以搬家呀，好，到底我的绿卡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啊，我的孩子这次他申请学校他能够上到哪一个学校，马上就要公布啦，啊，或是说，哎呀啊，我的这个病呢会不会好啊。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他要与神能够面对面的交通。这是大卫，你说他这个时候到他这个年纪，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是不是？他没有的他也不想要了，那他还来求问什么？他来寻求神的面，就是想与他面对面能够亲密的交通。然后到了第五节，我非常喜欢第五节跟第六节，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背起来，那不过你们不要考我。我每一次常常我跟诗篇我常常从头来读，每一次读到诗篇27篇的时候，我读到第五节第六节，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背这一段的圣经。可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那时候所经历的一点点的患难，那时候对这两节圣经一点点的那个 那种的体会，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只有一点点啊，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把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第五节跟第六节它好像是一个对比一样，在他遭遇患难的时候，第五节讲到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所以他曾经有一段非常颠簸、非常潦倒、非常危险的日子，但是当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发，我相信这是一个追溯，对不对？因为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所以当神在保守他的时候，他不知道的，他不晓得的。他每次都觉得说，哎呀，我要丧命了，神啊，救我，我要丧命了，这次一定是死定了，怎么办呢？充满了害怕，被说，哦，对哦，对恐惧笼罩抓住。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不害怕，我觉得他是很害怕的。如果今天不是因为他为着他的民族，为着他所信的神在那里受羞辱，我相信他不会去自讨苦吃，他不会去受这个羞辱，他不会站在那个哥利亚的前面，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比那些其他人都更棒。他说，在他的亭子里，在神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就是在他遭遇患难的时候，神把他藏在他同在的隐秘处。因为神的帐幕就是他的同在，然后周围都是在患难的时候，周围都是各种的军兵来攻击他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来抵挡他的时候，他以为是朋友的都来背叛他的时候，他以为他可以依靠的那些大元帅，但是却他们发现说他们里面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当他发现他的王位有这么多人都在取予的时候，这么多人的嫉妒，不只是扫罗这样子嫉妒他，那么多人都想要嫉妒他，有那么多人都想要在背后来，甚至连他自己至亲的儿子都在那里背着他牢笼人心，为了要夺权夺这个国家。但是神却把他藏在他同在的隐秘处，把他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对比。你就好像在外头是很多很多的风雨、啊、黑暗打雷啊，各式各样的危险攻击的声音，但是在那里有一个山洞，一个小小的山洞，最隐秘之处，蜘蛛在那里结网，你们听过这样子的比喻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对比。蜘蛛结网，因为他觉得还有明天，外头的那些的风雨，那些的大风暴，那些的 storm， 那些的危险攻击不到他，他还有明天，他还需要吃东西，安安息息一点一点的吐丝把个网张起来。今天神在大卫的身上也后来让他体会到，原来在这么多的危险，我以为都得我自己去面对，都得我去克服，都得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求生存的时候，原来神他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帮我，将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而且还不只是这样，神不只是把他的让他藏在他隐秘处，哦，就躲在那个地方，我就偏安一隅，再也不要出来了。不是，神还把他高举在磐石上，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 他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那些人说这个神绝对不会再帮助他，你的神在哪里啊？在那里嗤笑他的时候，神纪念他，让他把他高举在磐石上，不是他自己能够高举自己，是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让他可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实在是太好了。神为我们报仇，神为我们叫那些攻击我们的扑倒在我们的前面，他践踏那个黑暗的权势，践踏那个要来攻击他受膏者的所有的人，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让他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这首诗歌真是好，你想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你写得出来吗？写不出来，对不对？我们就然后我要赞美你，哦，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的名，我要赞美你的名。我们总是写来写去，就是唱来唱去唱那些，对不对？可是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这一生的经历，他尝到他的神对他来说有何等丰富的意义。他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Now。”我可以把我的头抬起来，那个使我抬起头来的那个神，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再也不惧怕。不管你在周围怎么样子，有多少的诡计，有多少的陷害，但是我要在你的帐幕里欢然献祭。啊，不是只是献祭哦，不是只是感谢啊，好在啊。我还活着，我在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神。在17世纪的时候，1600年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在苏格兰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他诞生了。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农夫，但是家境还算不错。然后后来他到17岁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爱丁堡的大学。他少年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放荡比较爱玩耍的一个少年人，哦，但是后来他神改变他，他信了耶稣，到17年的时候他到爱丁堡大学就读，而且后来他就读了神学院，在他27岁的时候从神学院拿到了最高的学位，然后他就毕业了，然后后来在苏格兰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一个乡下的地方，他们就请他去做牧师，他就在那里，他就一生就只牧养那个教会，虽然时间也不长，因为后来他变成好像是爱丁堡大学的校长。那他在那牧养那个教会的那个教会呢，大概整个会堂挤满了人，大概250个人，但是他非常非常忠心的在那里牧养这个小教会。他的会众每一个礼拜天就非常盼望的就来到这个小教堂里面，想要听他们的牧师给他们讲什么。啊，他也非常忠心的站在真理的这一边，啊，他的讲道非常的纯正。啊，你们可能觉得讲道纯正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在那个时代，17世纪的初期，要讲道纯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虽然已经有了改教开始，可是呢，英国国教的那个势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苏格兰的教会也是非常的腐败，那时候他们都是由政府国家的政府呢，那些国王还有他们的提名一些人来管理他们，所以这些他们要讲什么道，或者他们中间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很不好的一些的彼此的勾搭哈，都没有办法让教会能够走在一条纯正的路上。但是呢，这位叫做 Lucifer 哈，叫做罗哲夫 Samuel 啊，罗哲夫的这位弟兄呢，他却不惧怕这些所有政治的强权，他非常刚强的站住。然后，所以后来呢，在他牧会的时间，他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30岁的时候，他结婚才不久哈，刚刚生了2个孩子，然后呢，他的太太呢就生了很重的病。啊，有几年的时间，他非常殷勤的在那里服侍他，啊，非常 非常全心全意，而且他是非常爱的，好，在爱的里面来服侍他的太太。那就没有想到他的太太呢，后来还是在过世了。所以在他30岁或者30岁出头的时候，不仅他的太太过世，而且他年幼的两个儿子也都相继过世。所以在他的 personal life 里面，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坎坷。不仅他的服侍的路上，他遭遇到很多的对立，好，很多的危险，而且不只是对立而已。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不听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的这些的控制的话呢，你是会丧命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开始起诉他，要判他做叛国罪。那我长话短说，到他60岁、61岁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身体非常非常的软弱。国王呢，还有他们的这个 council 哈，这些 superior council 呢，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追捕令，一定要把他从他那个乡下的家里面呢带到爱丁堡去审判。那其实他已经卧病不起，他没有办法再起床了。那但是这些没有这个这些人的心肠非常硬，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因为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啊，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小教会的牧师，但是他的那个教会呢，对整个苏格兰的教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大家一提到他们的教会，提到这个 Rutherford 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大家的心就很受振奋。那这个 Rutherford 呢，在这么多的这些的艰难的里面呢，他的教会跟他的家中间呢，有一个旷野的地方，他每天早上都到那个地方去，至少停留半个小时。他到那里去安静祷告，去亲近神，好像是进到大卫的帐幕里面一样。啊，这是他整个能够面对那个黑暗权势的一个得力的泉源。所以那个地方呢，后来现在大家叫做 The Rutherford 的走廊。啊，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初对苏格兰教会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传道人，这个神的仆人呢，这个地方是他与神相会的地方。到他61岁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因为要把他用别的理由不能够让他死，判他死罪，所以就说他是叛国罪，然后他们中间已经审问过他一次了，但是没有出来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加给他，但是所以到他60岁的时候呢，又要再一次再重新把这个罪名加给他，就发了一个传票给他。这时候呢，他躺在床上，这个罗哲夫呢，就在病床上跟他的朋友们说，他说，你告诉他们，在你们的传票之前，我早已收到另外一张传票，叫我到一个更高的法庭去见更高的法官。我已经决定回应第一张传票的呼召，在你们的末日来到之前，我所去的地方，只有很少的国王和好人才能够去。他们看到了以后呢，非常的生气，国王这些还有这些 superior council 呢，非常的生气。那他们就说，还是要再把他不管怎么样呢，也不能够让他死在那个大学的里面啊，一定得把他给揪出来，让他把他赶出去。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其中的一个 council 里面的 member 呢，他说今天我们可以投票把他赶出大学，因为他们已经投票了，绝大多数是要把他赶出去，不准让他死在那个爱丁堡大学。他说却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天堂。他说如果我可以就算拉着他的衣角而能够让我进到天堂，我都愿意。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被，就在这个开庭之前他就已经过世，就到主那里去。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Rutherford 这个故事呢？当然本来有一些其他的发挥，但是我想时间已经来不及。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座的，你曾经像大卫或者像 Rutherford， 也许没有像他这么严重，没有像他们有这么多，甚至一生之久都活在各种的逼迫、各种的黑暗的权势的攻击的底下，活在看见自己很多的软弱，看见自己很多的无能。也许我们没有一生之久都在这个跌宕、这个高低起伏的这样子非常戏剧化的人生，但是你曾经有被打倒过吗？你曾经被恐惧抓住，被恐惧整个的笼罩吗？你曾经被仇敌羞辱、践踏， 你觉得自己再也爬不起来了吗？你曾经有人对你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或者你正在，我不晓得现在我们人生的光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是一帆风顺呢，还是我们也正在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一个危险，一个急迫的需要，一个自己没有办法冲出来的困境。大卫在这里对我们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如果这也是我们一个及早的一个提醒，一个及早的一个醒悟，说神啊，我有一件事，有一件事从过去到现在，从年轻到年老，不管你现在多年老，连肉以他都能够说他年纪大了啊，对不对啊？不管你现在的年纪是多少，更不要说如果你是白头发了，我是没有白头发，满脸皱纹。我过去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我还要寻求神，只有你配得这四个字，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的同在中。今天在新约的百姓，我们不需要，没有一个殿了，没有一个 tabernacle， 我也不需要搭一个帐篷，你回去不需要搭一个帐篷，摆一个十字架放在里面，不需要，对不对？耶稣基督今天就是神的殿，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神的同在中。神今天也住在教会的里面，把我们建造成灵宫，耶稣基督是头块的房角石。住在教会中，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以基督为首位，是神同在的地方，住在教会里你就住在神的同在中，没有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其他的地方我都不在乎，再豪华的地方我都不要去住，那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生一世。如果今天这也是你我的那一件事，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说，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神。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生一世，我们把它唱得欢然献祭，好不好呀？在他的殿里面来歌颂耶和华，这是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在信心里面的祷告。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里面中瞻仰
you 主啊，用你的宝血主啊，为我们赦免一切的罪孽，然后我们主啊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到至圣所，然后祝你的儿女们能够以新的地位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我们有没有机会一生一世的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伟大的救恩你的赞美你，也为了你的伟大的话语的赞美你，主啊，你主啊也赐我们的永活的生命，主啊，有你的主啊永不消逝的爱，主啊来抚慰我们，然后一生一世的走你的道路的侍奉，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圣洁的主，
求主环绕我，看顾我，保守我，主啊，让我再也不要离开你的面前。主啊，如今我们站在你顶杯的面前，是为了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罪人而死，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今神的爱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活着的不是在我们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活。这是我们的主，阿门。
是的，我们要感谢你这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靠着你的宝血，凭着你的爱，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也只有说我们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但主你用你恩典救了我们，感谢赞美主。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为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早晨不仅仅把我们带到你流血的身边，也让我们眼睛睁看见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你用你自己宝血为我们所买赎的，每一次踏在这条路上，这个爱都是新鲜的，每一次踏在这条路上，主啊，你都把生命赐给我们，每一次踏在这条路上，你都让我们摸着你那流血的大爱。主啊，早晨我们站在你桌子面前，在我们吃你喝你之前，是你来省察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亏欠，所有对你的不顺服，所有不是你的，主啊，你都在这里用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吃你，来喝你。主啊，祝福这饼和杯啊，让我们接着吃喝，我们能够与你有完全的联合。主啊，你说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圣殿，是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是何等的福气！是的，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在这个殿中来向你求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 就挂在十字架上，使我得救，能够脱离那罪的刑罚并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主的你的十字架成了我们爱的旌旗，成了我们的拯救，成了我们的宝藏，成了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心谢谢你。
请唱334首。
Oh,